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习近平叫拜登做老朋友，白宫否认。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悲观情绪加剧。边境危机，白俄提供移民武器攻击，波兰部队水炮压制。美国十月份零售额增长1.7%，标志假日购物季良好开端。新研究指通胀飙升对低收入的美国人伤害最大。华府将会解除公共场所口罩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和拜登举行了视像会议，今次是拜登出任总统之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对话。虽然习近平在通话中将拜登叫做老朋友，但是白宫在星期二就否认了这种讲法。华盛顿观察家网站报道，白宫发言人贝茨在星期二说，拜登并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白宫承认老朋友在中共的外交有特殊意义。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15号下午就曾经被问及拜登在2013年曾经说习近平是老朋友，当时普萨基就已经说拜登不再认为习近平是所谓的老朋友。普萨基表示，总统曾经同习近平交往过、面谈过，因此总统决定他可以同习近平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有报道显示，拜登政府将会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事件贝茨拒绝回应，但是贝茨肯定地说，拜登在同习近平的交谈中没有讲及抵制2022年冬奥会的问题。由于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不佳，经济问题不断恶化，以及共和党在重新划分选区过程中的优势，民主党对明年中期选举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另一方面，佛蒙特州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莱希这个星期已经宣布他将会退休，再次引发大家对民主党是否能够控制参众两院的关注。莱希现年81岁，并且担任过8届议员。他表示，是时候给新一代人代表佛蒙达州。鉴于佛蒙达州倾向民主党，这个席位不是太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大目标。不过共和党夺取众议院的可能性亦都越来越大，咁意味着民主党通过新法律的机会急剧下降。不过希内并不是第一个宣布退休的民主党人，有三位预计将会在明年换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宣布他们不会寻求连任，分别是宾夕凡尼亚州的麦克多伊尔、北卡罗纳州的大卫普莱斯以及肯塔基州的约翰阿姆斯。民主党战略家亦都承认目前的政治环境并不好，但是仍然有时间扭转拜登下滑的民调数字。根据波兰边境防卫队估计，目前有多达4000移民集结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由波兰国防部16号发表的影片显示，移民用石头和其他武器攻击波兰部队，试图以催泪弹和水炮压制。波兰警方仲指责白俄罗斯当局对试图穿越边境的人提供烟雾弹和武器。波兰国防部的推文指，移民用石头攻击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并且试图摧毁围栏，我们的部队使用催泪器压制这一波移民的入侵。警方指控白俄罗斯军队向移民提供闪光弹和催泪器官，并且在投襲的时候袖手旁观。官员表示，有一名警察、一名边防队员和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受伤。俄罗斯就谴责波兰对移民使用催泪器和水炮，说这种做法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白俄罗斯总统卡申科就在政府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够被这个所谓的问题导致激烈对抗。目前大部分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依据国际法赋予的权利想进入欧盟寻求庇护，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已经成为夹心人。据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在今年10月份，美国零售杂货店网络销售和服务业销售额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环比增加 1.7%。网络电商销售增长 4%， 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 3.9%。 业界指出，支出增长显示出消费者正在为假日季节采购商品，但是近期的通胀问题正在导致消费者的信心不断下降。 十月份经通胀调整的零售数据将会在下星期公布，这个数据将会反映通胀对零售额造成的影响。彭博社报道说，在关注零售销售数据的同时，美国社会关于限制通胀的呼声亦都越来越高。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现在有 55% 的美国民众高度关心经济通胀的影响，而有 35% 的民众说他们有些担心通胀。另外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物价伤害了国民，政府应该减少支出和印钞的做法，防止通胀进一步增加。根据联合经济委员会共和党人这个星期发表的一项新分析，美国消费者正在努力对应3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而日常商品价格的飙升对低收入工人的伤害尤其严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通货膨胀率正在侵蚀个人的购买力，而且对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影响尤其严重。共和党立法者引用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发现，和较富裕的人相比，通胀降低了穷人的消费机会，主因是油价上升。联合经济委员会分析说，通胀降低了美国穷人的生活质量，而油价上升尤其令生活在农村的穷人生活成本比富裕的美国人高得多。根据劳工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和去年同期相比激增了 6.2%， 所谓的核心价格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过去一年内就上升了 4.6%， 两者都是30年以来最大的升幅。据华盛顿市市长鲍泽星期二宣布，华府将会在11月22日宣布解除在大多数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的口罩令。据国会山庄网站报道，自从中共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肆虐之后，华府在今年7月份推出了最严格的口罩令，要求民众在所有的市内场合必须戴口罩。但是华盛顿市民主党市长鲍泽星期二宣布，由11月22日开始，民众在大多数的公开场所可以不用戴口罩，不过在学校和乘搭交通工具需要戴上口罩。集体住屋设施和面向公众服务的政府设施里面也都仍然需要戴口罩。鲍泽说，解除口罩令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就意味着政府正在改变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方式，同时向民众提供这种基于风险的信息，同时向民众提供这种基于风险的资讯。他说，由于疫苗接种项目已经成效，可以防止接种人士出现严重的病征，因此作为保护民众和社区的最好方法，在口罩令方面，华盛顿建议使用分层策略，私人企业可以指定自己的口罩令，而华府民众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估决定出外戴不戴口罩。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尼加拉瓜大选遭国际斥为无效之后，美国礼拜二对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他担任副总统的第一夫人和政府官员祭出入境禁令。尼加拉瓜大选在11月7日举行，有关当局选前拘留了近40名反对派人士，包括7名可能投入选战的总统参选人，以确保长期执政的奥蒂加和他的妻子穆丽优能够胜选。拜登总统在公告中表示，奥蒂加政府和其支持者的打压和虐待行为迫使美国采取行动。美国还宣布对尼加拉瓜官员实施另一波经济制裁，说近日的大选是一场骗局。英国和加拿大亦宣布对知名尼加拉瓜人士祭出新一轮制裁。据报道，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对特定尼国官员推出的制裁、资产冻结和入境禁令都未能够阻止奥蒂加。很多分析家质疑新制裁措施能够起到多少的效用。美洲国家组织12号采取一项决议，说尼国选举缺乏民主合法性。25个成员国对此表示赞成，包括墨西哥、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在内的7国弃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陪伴拜登总统结束美中领导人视频峰会之后，马不停蹄地启程访问非洲。 预计此行埃塞俄比亚内战、苏丹政变、撒哈勒地区的安全、气候变化和疫苗议题将成为讨论焦点。布林肯16号首站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先同肯国总统金耶达会面。由于这个国家是非洲联盟的所在地，所以双方将共商苏丹政变和埃塞俄比亚内战等问题。之后他将前往索马里拜访非索特派团，18号将转飞尼日利亚与尼国总统布哈里见面，双方讨论美国能够提供的安全援助。而7月的时候，尼国已经收到美方交付的首批6架 A-29 大嘴鸟攻击机。布林肯最后将访问塞内加尔，这个国家普遍被外界视为非洲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会晤重点将聚焦在总统萨尔在内的领导人与女性企业家，同时他亦将前往首都达卡的巴斯德研究所。辉瑞公司星期二表示，他将通过与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的许可协议，允许非专利药生产商向95个中低收入国家供应他的实验性的 COVID-19 引发的疾病抗病毒药。这项协议具有限制性，并将阿根廷和中国等具有生产非专利药能力的国家排除在外。辉瑞表示，在他的临床试验中，这只药将面临严重疾病风险的成年人住院或死亡机会减少了 89%。 这种药物将和利托纳韦一起使用，后者是一种已经可以获得的通用型 HIV 药物。协议中的95个国家覆盖了世界人口的 53% 左右，包括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中高收入国家。辉瑞公司和国际公共卫生组织说，他们还包括在过去五年中从中下收入国家过渡到中上收入的国家。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所有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或者他们的情况是怎，都能够获得这些突破性的进展。据报道，意大利当局认定中共政府控制的公司在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公司的时候，应该寻求批准，而不是静鸡鸡达成收购。为此，将正式提出抗议，如果未获满意解释，这项交易恐遭撤销。这个是意大利警方在另一宗调查案中意外发现的这个收购案。根据意大利金融警察，注册仅是两个月的马尔斯信息科技公司对阿尔卑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中共国有铁路巨头中国中车及无锡市政府旗下的投资集团。意大利警方判断马尔斯是空壳公司，目的是将阿尔卑纳入中共政府的控制底下。意大利金融警察首长康门图奇说，显然这个是对技术的掠夺性投资，这类投资在意大利是禁止的。消息人士说，在经过深入分析之后，意大利政府准备对所有涉及方发出正式通知，要求他澄清。意大利当局将对这件案件给予最大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在信件中警告，到了12月15号，美国政府可能将耗尽资金，敦促国会议员提高美国举债上限，以避免债务违约。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最近几个月就调高举债上限争执不休。今年十月，在即将去到债限的前几日，他们同意将举债上限额度暂时增加4800亿美金。耶伦说，这个可以令政府运作至12月3号。他在写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件中提及，他预测美国将在12月15号达到举债上限，比原本预期的12月3号迟了大约两个礼拜。但是他警告说，在一些情况下，财政部将没有足够剩余的资源可以在12月15号之后提供资金供美国政府运作。他还写到，为了确保美国政府的完全信用，国会尽快调升或暂停举债上限是至关重要的。星期二， NBA 凯尔特人队球员埃内斯·坎特抨击北京为了获取器官正以工业规模杀害良心犯。他还在社交媒体上 加倍批评中共政权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一名土耳其裔的球员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中写道，停止为器官而杀戮，这个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坎特的帖上还有一双订制运动鞋的照片，传达了同样的讯息。波鞋上画着一个身着蓝色衣服的医生，揸着一个正在滴血的器官。鞋头上绘有肝脏、肾脏和心脏，每个器官都有一个价格标签。鞋的一侧用粗体字写着，停止在中国活摘器官。2019年，总部设在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证实了长期以来的指控。法庭表示，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一些人士表示，由于担心遭到经济报复，令到医界和国际社会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在抨击北京之后，坎特本赛季出场时间明显减少。目前为止，他只打了两场比赛，平均每场只有5分钟的上场时间。一些球迷怀疑这个和他的行动有关。坎特本人似乎也暗示了情况就是这样。